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疫汹汹，人类会不会重蹈覆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9日。武汉肺炎在2020年年初爆发，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在夏天稍加缓解后，到了岁末又卷土重来。变异后的新毒株明显提高了感染率和致死率。在对未知的恐惧中，人们透过口罩也能嗅到空气中压抑的气息。目前，摆在人们面前迫切的悬念是，接下来瘟疫会演变到多大的规模？未来是否真如古今预言中描述的那么惨烈？自己能否幸免于难？要找到答案，我们还需回溯历史。在过去2000年里，或许没有比古罗马的几次大瘟疫更能让今天的我们找到前车之鉴的了。下面，我们就一起回到古罗马帝国，从历史事实中找到瘟疫的源头，从而吸取教训，以免悲剧重演。四次大瘟疫摧毁了古罗马帝国，当时的人们都做了什么呢？公元33年，当耶稣被犹太省的比拉多执行官判处死刑后，信徒们见证了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神迹。自那以后，基督信徒与日俱增。公元64年7月17号，古罗马城发生了一场大火，全城一片火海。在一片火光中，有民众目睹时任古罗马第五任皇帝尼禄站在高塔上，弹奏着里拉琴，演唱关于特洛伊城沦陷的民谣。大火连烧了6天7夜。事后，尼禄一口咬定纵火者是基督徒，并开始下令抓捕基督徒，并将他们称作邪教徒。尽管当时很多民众认为这场大火是尼禄下令军队放的，但面对尼禄的暴政，民众不敢也不愿去深究纵火事件的真相。紧接着，有关基督徒杀婴祭神、狂饮、乱伦等各种负面传闻开始满天飞，古罗马民众对基督徒开始鄙视仇恨。有了这个民意基础，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更加肆无忌惮。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他的编年史中如此描述：在尼禄的私人竞技场上，一些基督徒被蒙上兽皮，让猛兽活活咬死，另一些人被紧紧地困在十字架上，点燃后作为黑夜中的火炬。身穿御手服装的皇帝和人群混在一起，欣赏这一壮丽奇观。面对迫害基督徒那惨绝人寰的场面，当时的古罗马民众大多拍手称快。公元65年，古罗马城便爆发了瘟疫，夺走3万多条性命。当然了，这场瘟疫在整个古罗马瘟疫史中充其量还只是一个前奏。公元68年，古罗马发生暴动，尼禄在逃亡的途中将匕首刺入自己的喉咙，结束了自己残暴的一生。然而，瘟疫的爆发与尼禄的惨死并没有引发古罗马人多少反省。公元79年，更大规模的瘟疫迅速席卷了古罗马城。据塔西佗记载，高峰时每天死亡过万人，房屋内堆满尸体，街上尽是送葬的景象。这场瘟疫也夺走了当时皇帝提图斯的性命。这次瘟疫虽凶猛，但仍并未排到古罗马四次大瘟疫之中。提图斯死后，他的继任皇帝图密善并没有收敛，他逼迫人们把他当作主和上帝来崇拜，对那些不愿这么做的基督徒狂加迫害。而图密善之后的皇帝图拉真上任后，更是变本加厉，加剧了对基督徒的迫害，用猛兽撕咬的方式虐杀了安提阿第二任主教伊纳爵。公元125年，奥罗修斯大瘟疫爆发，其惨烈程度触目惊心。历史学家约翰·富克斯在他的《圣徒传》中如此描述：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 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浓水，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尸体重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院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奥罗修斯大瘟疫夺走了近100万人的性命，被后世记载为古罗马四次大瘟疫中的第一次。公元161年，安东尼当上古罗马皇帝，刚上台就赤膊上阵，成为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下令铲除基督徒的皇帝。安东尼用高额奖励来鼓励举报基督徒的人，甚至夸张到将被举报的基督徒的财产直接奖励给举报者。于是，全国范围的民众都被理由去举报基督徒。对于不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安东尼或下令直接处死，或扔进斗兽场让猛兽撕咬。公元166年，天降第二次大瘟疫，这场大瘟疫持续了整整15年，杀死了500多万条性命，并将安东尼的命也收走了。后世学者以迫害者安东尼皇帝的名字命名这场瘟疫，史称安东尼瘟疫。公元249年，德西乌斯皇帝上台，当时的古罗马帝国已经是危机四伏。德西乌斯不仅没有反思之前多位皇帝为何短命，反而认为对基督徒的管控太宽松，允许他们有信仰才导致帝国衰落的。因此，德西乌斯将迫害基督徒作为上台后执政的首要任务。公元250年，德西乌斯发布政令，强制每个罗马公民必须在选定的反悔时放弃对基督的信仰，拒绝者或被监禁、被杀害，或被没收家产，沦为奴隶。同年，古罗马第三次大瘟疫来袭，这一次瘟疫规模更大，史称西普里安瘟疫，持续了大约20年的时间，夺走2500万人的性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瘟疫之一。公元303年，时任古罗马皇帝戴克利发起了另一场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众多教会被摧毁，大量圣经被收缴后销毁，众多传教士与基督徒被屠杀。公元312年，罗马西部瘟疫再次爆发，持续的灾难重创了罗马帝国。公元395年，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半，此后灾祸不断。476年，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幸存下来的东罗马人由于长年累月对神的背叛，导致整体上道德沦丧，蔑视生命，纵情声色，淫乱，乱伦，无度的通奸。公元541至542年，古罗马第四次大瘟疫也是最大的一次瘟疫降临，史称查士丁尼瘟疫，最高峰时一天死16000人，查士丁尼皇帝也被夺去性命。过程中，东罗马帝国分崩离析，被奥斯曼帝国攻陷。这次大瘟疫反反复复，周期性的爆发持续了很多年，共造成3000万至5000万人丧生，成为古罗马史上最严重的一场大瘟疫。一次次对基督徒的迫害，伴随着古罗马帝国在瘟疫中一次次的重蹈覆辙。四次大瘟疫总共带走了6000万至8000万的古罗马人，曾经拥有1.2亿人口、气势恢宏的古罗马帝国灰飞烟灭。公元680年，幸存的人们总算清醒了，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痛斥社会的道德沦丧。罗马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敬捧基督圣徒塞巴斯蒂安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人的醒悟最终得到了神的原谅，从此罗马城的大瘟疫才彻底消失。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今天的人们都做了什么？ 2001年的1月23号，正是黄历的中国大年除夕日，全国民众大都在家里与亲人团聚，各个电视台的收视率都飙到顶峰。突然，电视的画面中出现了天安门广场上大烧活人的场面。所谓的自焚者一共五人，却非常匀称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小。熊熊的火焰让人触目惊心，特别是烧得面目皆非对着镜头喊妈妈的小女孩更是令人心碎。所谓的自焚爆发之时，距离中共第五任党魁江泽民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案发后，江泽民集团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并在案发仅两个小时后第一时间将这起所谓的突发事件的英文稿件向全球转发。美国独立制片人丹尼·谢克特表示，这相当不正常，因为往往中共官媒对敏感事件向来都会隐瞒，即使要报道，也要首先经过层层审查。尽管所谓的自焚破绽百出，并在后来被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鉴定为中共自导自演的伪案，但案发后电视上强烈的视觉冲击，再加上中共官媒轰炸式的报道，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无暇去思考这场闹剧背后的蹊跷。而且多数人压根儿没有想到一个政府会耍如此的流氓，自导自演这样一个恶毒事件来嫁祸这群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这场所谓的自焚之祸在当时直接点燃了人们的愤怒，很多曾经理解和支持法轮功的民众开始对法轮功学员敬而远之，取而代之的是鄙视与憎恨。有了这个所谓的民意基础，江泽民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升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中共对这群善良民众采用绑架、抄家、开除公职、罚款、监禁、野蛮灌食、电击、各种酷刑、强制洗脑、逼迫离婚、非法劳教、非法判刑、下毒、强奸、轮奸、打伤、打残，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2002年11月 SARS 病毒在广东爆发，很快就一路北上到了北京。江泽民批示以稳定求繁荣，不惜死200万。2003年4月瘟疫攻入了中南海，并放倒了两个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吴冠正，而这两人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干将。见情况不妙，江泽民吓得从北京跑到上海躲了起来，并下令当地官员用生命保卫上海。当时上海很多人感染了 SARS 病毒，但江泽民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官方公布的人数一直保持在四个。上海当地民众爆料，简直是开玩笑，我住的楼里就有五个人得肺癫。外界估计，当时中国很多人死于 SARS 病，但因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 SARS， 当地官员就地免职，所以官方爆出来的数字远远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疫情稍有缓解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并没有任何反思，持续迫害法轮功并变本加厉，大力推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江泽民集团因担心法轮功有朝一日被平反，在中共的政法系统以及公检法司系统豢养了一大批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来延续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迫害元凶江泽民下台后，在过去十几年中，尽管中共党魁已经换了两届，但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未停止过。出于利益，世界各国政府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惨烈迫害，大多保持沉默。即使有一些政府也发出一些声音，但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制止这场迫害。2020年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全世界被告知武汉肺炎爆发。而这一天刚好是自焚伪案19周年之际。随之， 武汉肺炎迅速蔓延至全世界，并在短短几个月内演变成一场世纪瘟疫。尽管中共极力隐瞒死亡人数，但从武汉殡仪馆的超负荷运作、外地移动焚尸炉驰援武汉，以及武汉海量骨灰盒的发放，外界不难想象此次瘟疫的惨烈。尽管如此，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没有任何收敛，并在瘟疫仍肆虐之际，于2020年上半年发起了一个诡异的清零行动。所谓的清零行动，就是要通过迫害施压，让中国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都放弃修炼，以达到人数清零。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0年一年中，中共操控公检法误判法轮功学员615人，遍布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9个城市，有11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误判，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11名，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接近280多万元，法院非法罚款至少250多万元，警察检察院非法抄家抢劫勒索现金超过22万元。此外，中共政法委610在多个省市公开煽动人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设置举报奖金最高达10万人民币。与此同时，世界多数国家的政府仍在跟中共继续勾兑。古罗马在经历过四次大瘟疫，一半以上人口在瘟疫中丧生后，劫后余生的人们才开始清醒过来，不再迫害基督徒，并学会了虔诚地向神忏悔，最后大瘟疫彻底消失。有人曾经说过，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人类从不接受任何历史教训。似乎这句话又要再次被验证。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可中共的迫害还在继续，糊涂者与众利轻义者仍在与魔共舞。武汉肺炎新的变种病毒传染力更强，并在世界各地快速蔓延，人们曾寄以厚望的疫苗也在多个国家不断爆出毒副作用。目前无论科学界还是预言界都一致警告，更大规模的瘟疫或将很快到来。如果大瘟疫真的无可避免，那么作为个体的生命到底应该怎么躲过劫难呢？其实当年古罗马大瘟疫肆虐之时，有不少民众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一些人经过反思后开始聆听基督徒的教诲，并在瘟疫中向神祈祷，结果很多人都出现了治愈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或被迫害的压力向您传递避疫良方，您会作何选择？